记得在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圣经人物。曾经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圣经人物叫亚伯，然后和大家分享以诺，上一次就分享有关挪亚。那么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圣经人物是亚伯拉罕。我们再看圣经里面论到亚伯拉罕是怎样一个人呢？请我们先从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开始。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然后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四节，请听我读出来。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媳亚伯兰的妻子，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还有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十二节，请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以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当时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也就是亚伯兰的第一次论到他的经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原名呢，就是叫做亚伯兰。那么当他离开加勒底之地，来到乌尔那个地方，然后到了哈兰的时候，他父亲就离世了，就死在那里。然后荣耀的神呢，就向亚伯兰显现了。荣耀的神对亚伯兰显现之后呢，就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神就应许他，要他成为一个大国，并且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并且是别人因他得福。神甚至说为他祝福的那些人要蒙福，咒诅他的要被咒诅。然后圣经记载亚伯兰呢，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遵行了，他就离开本家、本族、本地，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就这样去了。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么今天论到亚伯拉罕，我想先和大家思想第一方面，亚伯拉罕是一个有呼召的人，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在他一生里面有四次得着神的呼召。我们先思想亚伯拉罕第一次蒙神呼召，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这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呼召他。其实当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的时候，当时他还带着他的父亲一家，后来呢到了他父亲在哈兰已经离世之后呢，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这是第一次的显现。而这一个显现就是叫他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也就是示拿地，也就是这一个拜偶像的加勒底之地。所以神对亚伯兰的呼召第一方面的托付是离开，这一个呼召呢第一个特点是离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今天同样的，神的呼召临到他的众儿里，第一也是离开。这个离开的意思不是物质的，不是说神今天呼召你离开你所住的家乡到第二个地方去，不是， 对于亚伯兰来说，当时他实在是离开了这个加勒底之地，就是现在大概就是伊拉克那个地方。然后他过了伯莱大河，他过了伯莱大河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过河的人，就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所以亚伯兰遵从神的使命，就离开了他列祖之地、他的祖宗之地、巴比伦之地，过了大河，面向神指示他的迦南地而去。在此，属灵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救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蒙神拯救了，神将我们从撒旦黑暗的权势里拯救出来，从死亡的权柄底下拯救出来，从阴间的权柄底下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神乃是有一个很荣耀和恩典的呼召临到我们。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论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原来我们是一般蒙神呼召出来的人，从堕落的世界里，从拜偶像的世界里给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就是照着神的指示，跟从主走天路。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有呼召的一般人。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有呼召的，是有目标的，是有使命感的。今天，神已经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虽然我们照样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生活，照样在地上尽人的本分，然而，在我们的心灵里却有一个极大清楚的看见。而这个看见也是圣徒们必须看见，就是我们的地位已经迁移了。原来我们在亚当里，现在因信基督耶稣，我们给迁到基督耶稣里。原来我们在撒旦黑暗权势控制底下，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人生的目标也转换了。原来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以地上许许多多的事物，现在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像亚伯兰那样向往的神指示他的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基督的丰富，也是预表国度的荣耀。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基督成为我们一切享用的丰富，可以经历，可以享受。所以我们的地位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目标，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同时，他所带给我们1000年荣耀的国度，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众人涌进主的国度。还有，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以往我们的生活呢，是像亚伯兰，他们在巴比伦的地方是服侍偶像。所以，在约书亚记第24章2至3节那里论到，他说，以色列人祖宗亚伯兰，他离开了他父亲原来在加勒底拜偶像的那种生活，他离开了他父亲所侍奉的那个偶像，然后归向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得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哦，原来信耶稣不是我仅仅得到一些东西，信耶稣乃是神的呼召临到我，要我离开。离开哪些事物呢？离开拜偶像。所以我们现在来思想，亚伯拉罕昔日他所离开的本地、本族、富家是代表什么？是象征什么？是象征着第一方面，就是离开偶像。我们知道，巴比伦加勒底之地是一个拜偶像之地，所以巴比伦的偶像是最多的。以色列人由于他们呢，这个曾经软弱失败，拜偶像犯罪到极点，所以有一天神许可他们给俘虏到巴比伦去。经过在巴比伦70年之久， 从此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从此不再拜偶像了。他们恨透了偶像，为何呢？因为他们吃尽了偶像的苦啊。巴比伦就是一个拜偶像之地。亚伯拉罕离开了那一个拜偶像之地，就说出他答应神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有很多人迷信偶像，照着中国人祖宗的遗传，还有各种的迷信，满天神符，很多人都在那边拜拜迷信。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第一个要离开的，这个走天路的尼克，第一个要离开的就是离开所有神之外的敬拜，所有神之外的一切拜拜都是偶像，所以有形的偶像要离开。难怪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他要除偶像，把家中所有和偶像有关系的，当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就有权把这一圈呢把它除掉。所以，与偶像有关系的所有不干净的，无论是瘟疫啊和交鬼啊，还有很多所谓的符啊，很多这些和邪灵撒旦有关系的东西都丢掉，除得干干净净，奉主的名除掉。然后，第一步讨神的喜悦，就是离开有形的偶像，去接祭偶像之物。还有，今天在普遍的众圣徒生活里面，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有形的偶像，但是在人的内心，许多时候还有无形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一切取代神地位的人事物，就是偶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一切取代、篡夺神地位的那个人事物，就是偶像。举例子来说，今天许多世人，特别是青年人，在他们心中有明星、歌星、球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啊，某一方面就成为他的偶像。有的人甚至不知羞耻地说：“啊，我的偶像是某某歌星。”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很多青少年呢，引以为荣，那是得罪神。对于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内心只有耶稣是主，再没有其他的偶像。还有，再深入一点，在神之外的，无论是钱财、地位、名利，霸占了我们的心，取代了在我们心中主应该有的宝座，那些事物就是偶像。所以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得救之后，不是在外面，是离开某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不是这些。我们得救之后，虽然我们照样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家乡，但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转换了。我们是已经从撒旦黑暗的权势里转到耶稣基督恩典中，蒙爱的国里。然后，我们的内心也改变了，我们离开一切拜偶像的生活和拜偶像的心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任何的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我们都除掉它，奉主的名赶掉它，这就是离开的意思。再说，亚伯拉罕昔日他离开了第二方面，他离开的第二方面就是巴比伦之地所预表的淫乱、犯罪、邪恶。我们知道，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比伦大城是一个淫乱的大城，所以在启示录那里给称为淫妇。那么，整个巴比伦是淫乱、邪恶、犯罪的罪恶之城。昔日祖宗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勒底之地， 就是离开了一个淫乱犯罪的地方。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同样也需要离开所有色情淫乱，从世界来的败坏这些东西和生活。举例来说，有的人未信耶稣之前，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提到的，哥林多人昔日他们未信耶稣之前，从前是怎样呢？他们是在淫乱的里面无所谓，然而有一天他们因信基督耶稣，靠着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又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完全分别出来了。我们知道很多人未信耶稣之前，他是过着这个淫乱放荡淫荡的生活，然而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改变了，他离开了这种放荡不受耶稣的生活，他离开了那种奢侈宴乐醉生忘死的生活，他离开了那一种天天酒醉在堕落最终的那一种生活，离开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是要离开这些色情淫乱的罪恶，特别在末了世代的今天，我们能够看见撒旦也借着色情淫乱不知败坏了多少人，甚至连青少年也不能幸免，很多都深受其害。有一个统计数字显示，现代的青少年很多是给色情淫乱都败坏了，有的年纪小小的已经同时就有几个异性的配偶，你会看见就是异性的朋友，所谓异性的朋友就是已经是过分的关系，你就会看见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多了，是全球性的。那么神的儿女面对这样一种充满引诱试探堕的事态里，因为撒旦能够利用邪情失意，利用各种的色情淫乱的刊物和媒介，接着电子传媒、文字传媒，甚至在电脑系统里面互联网络上，真是无孔不入，几乎要渗透在世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上。然而神的儿女何等需要蒙保守，末了世代有一个危机，甚至连有些基督徒由于要到外地工作，夫妻就分开，结果有的很容易就产生了分外情，许多家庭因此给破坏。所以身为基督徒要晓得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可以得罪神。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身子是为着主，是为着荣耀神。所以夫妻基督徒都应该在神面前守住这个圣洁。亲爱弟兄姊妹，虽然整个世代都在色情淫乱里，基督徒就是远离这些，无论是从报章的从电影的，从所有各种媒介所送进来的这些污秽的色情的东西，基督徒应该是远离拒绝。所以昔日亚伯拉罕他是远离这些，还有亚伯拉罕他所远离的第三方面可以说是今世的风俗。昔日加勒底巴比伦大城是属于当时那一个时代潮流的一个中心，所以亚伯兰神呼召他离开到迦南美地承受迦南地。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他说我们未信耶稣之前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从今世的风俗原文是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呢？就是说一个未信耶稣的人由于他死在罪中， 它就顺流而去，就像一条死的鱼，死的鱼呢，它就随流而去了，但是一条活的鱼呢，它就逆流而上，因为有生命了，能够胜过潮流。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死在罪中，所以我们就顺流而去，但是信了耶稣之后，许多时候我们能够靠得住，逆流而上。让我举一些很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今天遍地都有一个潮流，就是向前看。所谓的钱呢，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人的价值观就是赚钱。这一来呢，许多人出卖肉体、出卖道德、出卖良心，什么都出卖了，无非是为了赚钱。只要赚到钱，什么羞耻都不感觉羞耻，犯罪羞耻，甚至良心亏负别人也不感觉亏欠，总之就是要赚钱，任何不择手段都使用了，你就会看见，末了世代人为着赚取钱财啊，真是用尽了许多不择手段。基督徒不可以，当整个世代的文化价值观，人人都向金钱看的时候，正是道德沦亡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记住圣经神的话：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只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主。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为明天忧虑，不为将来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过信心生活，天天信靠主，我们尽我们人的本分，但是我们不贪爱钱财，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轻那个，爱这个讹那个。所以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一个人不可能又要侍奉神又侍奉金钱。所以多年来，我很有感触。曾几何时，有些很爱主的弟兄，曾经是完全奉献的，后来又以世界的吸引，奉献的心智丢失了，整个人埋没在赚钱的里面，把侍奉主的时间、心情什么都丢掉，最后放弃的是十分的后悔。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弟兄，他30多年前是非常热心爱主，他把新旧约圣经，他说仅仅新约圣经就看了120遍，相当热心。然而后来有一天，世界向他开启，大大吸引，为了地上的成就，他把自己完全埋没进去，就离开主，也离开教会。结果，就这地上而言，他算是有一点成就。他后来做了某某这个学院、大专学院的院长。后来，又在这一个社会上有一点名气，也有一点点的成就。但是，当他晚年又一次给主得着，已经是退休之后的晚年，他很有感触的做见证。他说：“我把我的一生浪费掉。”他浪费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可以哦，这个做学院的这个院长，我不可以照着他原有的科学知识做某一份工作。他浪费的意思说，他在这30几年离开主、离开教会、离开侍奉神，他把主都丢在一边，整个人埋没在世界里面。有一天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内心是极其的后悔，但是已经太迟了。他说：“我把一生的光阴丢失了。”几十年之后，他想起他曾经读过120遍的新约，里面很有感触，总是不断流泪。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正当整个世界的潮流都向金钱看的时候，基督徒是向主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像保罗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我们所得着的是宇宙的至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所得着的是这位宝贝的基督，何等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离开这个时代的潮流，这个潮流的背后呢，常常是邪灵有一个控制。就像人人向前看，再说第二种潮流，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淫乱堕落，犯罪淫乱堕落。还有呢，那就是给人刚硬不信，人人总是相信自己人定胜天，这也控制了许多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基督徒人人信靠神。还有再具体的讲，就像时代的潮流，很多青年人很容易说，哦，现在某某歌星明星他头发染了头发，原来的黑头发染了变成金色的，金黄色的，这一来呢，很多青少年也染了头发。但是基督徒呢，不随从这个潮流。我们看见潮流很特别，有一段时间男人呢要留长头发，然而基督徒不随从，拒绝这个。你看见男人留长头发，搞到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女人才来剪短的头发。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时代潮流是兴什么，新兴什么，基督徒不随佛跟从潮流，我们乃是过一个很正常的生活。当然基督徒活在地上，不是说我们守住某一个古代的某一个做法，不，我们活在圣经的教训里面，一切都很正常。比如说有意的在电脑上的一些知识，很多基督徒都很自然的都会掌握，甚至可以应用在电脑上来了解很多啊圣经的真理知识，还有日常生活里面的很多常识，那是有益的。但是凡事都需要节制。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本住，他还有底事方面的离开，就是他离开一个没有启示、没有神托付的地方，往神指示他的地方。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来回匆匆，浪费一生。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既找到人生的目标，我们就需要撇下世界跟从主，撇世从主，我们就要从一个虚空的人生里面脱离，然后我们奔那摆在面前路程，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目标是基督，就像亚伯兰他的目标神带他到迦南美地，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基督耶稣，并且神呼召我们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教会原文就是一般蒙召出来的人，一同给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一同来侍奉神，这是我们蒙召的目标。我再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离开的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提到，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哦，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是的，我们不仅仅需要离开在消极方面偶像啊、淫乱啊，还有今世的风俗啊，还有属地的，我们不仅仅是要离开，我们同时需要的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许多基督徒不可以停在 啊，我初信的阶段里面，信主五年、十年，还是停在初信的阶段里。我们是要追求，我们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要追求神的话，离开粗浅的程度。无论是对圣经的认识，无论是生命的经历，我们都需要真是慢慢的往深处去。因为主不仅仅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永远都做吃奶的婴孩，要能够吃干粮，能够分辨好歹，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供应。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如此来让主得着。还有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他一生里面第一次的呼召就是神叫他离开，他是完全遵行的。今天我们是否遵行呢？亚伯拉罕蒙神悦纳，就是在以他那样信靠神、单纯忠心，神呼召他离开，他就遵行。求主光照我们，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今天听完这篇信息的时候，真是在主面前借着切切祷告，把家中若是还有物质的偶像除掉它，把心中若是还有取代神地位的偶像奉主的名除掉它，叫我们的心只有基督耶稣是主。还有弃绝一切色情的感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从我们的内心靠得住，逃避少年人的失意。还有我们能够拒绝这世界的潮流，就是不随从它，不效法这世界的样式，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不可磨成这世界的样式，磨成时代潮流时兴的样式。你看见时代潮流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比如说有的青少年他在这个耳朵上要穿上一些耳环，甚至要穿多几个，那有的人就开始学了，这完全是受撒旦邪灵的一种控制。属主的人去绝这些。还有我们从这个无望的人生、虚空的人生里分别出来，还有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火热追求认识主、经历主。好，我们再思想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二方面的呼召。第二方面呼召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十四节至十八节，找到呢请听我读出来。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离几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论到，圣经很清楚论到，就是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又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了。而第二次这次的显现呢，是对他说，你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几目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观看，凡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神应许赐给他。哦，这是神第二次显现所发出的使命，第二次显现所发出的呼召。神不仅仅是叫他几目观看东南西北， 神同时吩咐他说，第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凡你脚掌所到的地方，我都赐给你。哦，原来神不仅仅是要他用信心的眼睛是观看神所赐给他的迦南美地，同时神要他用信心的脚踪走遍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称为应许之地。这表明什么呢？我们知道迦南地是预表基督的丰富，有这一面的预表，同时又有另一面的预表，就是预表将来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所以就这走天路的里程而言，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原来在埃及里面就预表着在撒旦法老权柄底下为罪的奴仆，但是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就预表着他们蒙救赎受尽，然后开始走旷野的路，预表十字架道路，经过十字架道路，他们抵达的是迦南美地，预表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所以就着基督徒的灵程而言是这样的预表，但就着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而言，迦南的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太丰富了，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我们丰富的供应。所以就着这两方面而言，今天我们要承受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切丰富。神给我们第二个呼召就是举目观看，在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多。神说你所看见的地方都是你的。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蒙主开启，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哦，原来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量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难怪圣经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带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太丰富、太荣耀。我们需要看，若是我们在信心的眼睛里面蒙开启、蒙神启示，我们里面的眼睛给照明，看见神对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这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提到，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叫何等指望？这个指望是太荣耀了，这个指望是太大了，太完全了，太好了。神给我们这个指望是何等荣耀的指望。原来神恩典呼召我们，叫我们蒙恩得救，然后要我们看见他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叫我们能够承受基督为我们的一切。所以实在需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这个恩召何等的指望。昔日亚伯拉罕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神从迦勒底之地呼召他离开，离开之后带他到迦南地，然后叫他举目观看，让他观赏一下神所赐给他的美地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叫他东南西北这样，凡他眼看见的就是他的。哦，这是信心的问题啊！一面是看见，一面是信心的。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开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然后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托付，像昔日的亚伯拉罕那样，第二方面的事情，神对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纵横走遍这地啊，就是处处走，走到的地方神说就赐给他。走代表经历， 走代表经历。今天我们不仅是在启示中认识基督耶稣里的那一切的丰富，同时我们需要在信心的脚中里去经历基督，与主同行。所以当我们去经历基督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迦南美地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就知道迦南美地是何等的丰富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过与主同行的生活，我们过跟从主的生活，我们是在基督里行走，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生的大事小事凡事上都对基督有经历。然而这个经历是信心里的经历，是凭信纵横走遍这地，是凭信经历基督。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事小事凡事都是凭信心靠主。在我个人的生活里，自从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主常常提醒我大事小事信靠主，经历主，即使病痛来临也是经历主的机会。我们对主的经历很多方面的，有时是经历基督的忍耐，有时是经历啊、基督赐给我们的信心信靠，有时是经历谦卑，有时是经历啊、借着苦难去经历基督的得胜，是各种对基督的经历。每一天的生活侍奉都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走纵横走遍这地，我们需要在基督耶稣里行走，天天经历主，享受基督耶稣里一切够用的恩典和丰富，叫我们的生命长大。还有我们需要在信心里来经历，亚伯拉罕希律在信心里承受神的应许，当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在信心里承受了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仅仅消极方面离开了世界撒旦罪恶来的玷污，我们更是在积极方面天天在基督耶稣里凭信来承受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在信心里面来承受在他里面的一切丰富。这是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历，我们需要经历基督，我们需要经历基督。还有迦南美地，我们前面说是预表国度，就着天路里程来说，同样的，今天我们乃是在信心的眼里，我们看见摆在面前的荣耀，主耶稣就快回来，一千年荣耀国度在望，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同时我们乃是行走在基督耶稣里，哦，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持定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昔日亚伯拉罕当神应许他的时候，他完全凭信心承受了。我们再试想神对亚伯拉罕这一个第三方面的呼召，这一个第三方面的呼召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请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也许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吧。第一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业，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业，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业，做永远的业，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业，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业，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在此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第三次显现的时候所发出的呼召，这一个呼召呢，就是以亚伯拉罕立约，神拣选他做多国的父，神也拣选他的子孙，以他的子孙立约，要他们分别为圣归神。而这个立约呢，是有一个凭据，就是要他们所有亚伯拉罕家中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受割礼，就因着这个约，这个受割礼的约，亚伯拉罕遵守了。什么叫做立约呢？立约就代表不更改，永不改变。神因着和亚伯拉罕立约，他就从此给亚伯拉罕起名叫亚伯拉罕，因为神与他立约，而这个约就是受割礼。所以从此之后，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受割礼，是在肉身上的一个记号。那么受割礼的意思呢，乃是指割除肉体的情欲，割除肉体的情欲。请我们看另一处的圣经如何应用在新约时代呢？那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在那里就特别的提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再读一遍：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今天我们外邦人信了耶稣，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肉身上行割礼，然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信而受尽，我们就已经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是除去了这一个属肉体的，已经像行了割礼。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昔日神对亚伯拉罕第三次的呼召和他立约，是叫他除去肉体的情欲。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同样是如此，昔日亚伯拉罕如何遵行神的呼召，忠心神的托付，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忠心于神的托付。因为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已经叫我们在他里面已经除去肉体的情欲。所以客观的真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十字架。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还需要经历基督的得胜，就是胜过肉体。前面我们论到亚伯兰第一个离开是本地本家本族，但现在我们要论到基督徒生命经历更深一点的，就是胜过肉体。胜过肉体，什么是肉体呢？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就像昔日哥林多教会，在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有分门别类，这都是属肉体的情形，这都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情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充满了血气，充满了属肉体，有嫉妒纷争在神的儿女们当中常常充满肉体，多年来有时候我很叹息，我看见有的肢体很爱主，但是肉体却很厉害， 很容易和别人过不去。你会看见今天在神的教会中最怕是分门别类，最怕是嫉妒纷争，最怕的是勾心斗角。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属主的人，蒙呼召的人，要除去肉体，属肉体的东西，属肉体的纷争啦、骄傲啦、自私啦、嫉妒啦，这些属肉体的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失意，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看见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向罪死，向肉体死，然后靠着主活着主所喜悦的情形。好，我们再看其实亚伯拉罕所得的第四个呼召，就是创世纪的第22章现以上。当时亚伯拉罕就在创世纪第22章那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要他把最心爱的以撒，晚年所生的儿子，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以撒献上，他就完全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同样呼召我们，这是一个更高的呼召，要我们全人奉献。就像罗马书第12章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我们不仅仅需要脱离肉体的情欲，我们同时更需要在积极方面把全能奉献给主。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很高的呼召。今天神要得着我们，像玛利亚把真拿达香膏完全倾倒在耶稣的头上，把我们的一生时间光阴一切都献上，为着耶稣摆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一方面的看见。昔日亚伯拉罕在晚年的时候蒙神呼召，要他把所有就是他所爱的以撒，代表他的所有献上的时候，当成祭物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犹疑，为着爱主，他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也毫不在乎。他真是带着以撒，甚至没有和他的妻子撒来商量，就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山去。他就是这样要把以撒献给神。哦，他是何等的爱神，他实在是爱神超过了一切，他满足了神最高的要求。虽然后来神并不许可他杀以撒，但是神借着这件事的试验，知道亚伯罕的心是真的敬畏神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都是一位曾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的人，但是在我们心的里面是否有很多保留呢？是否爱主过于爱一切呢？是否肯为主真是完全的倾倒呢？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若是你从未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今天我凭着主的灵感动，吩咐你，甚至呼召你，随从圣灵的感动，当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主啊，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若是你曾经奉献过，但是你奉献的心智已经冷淡了，对主的心已经退后了，你需要悔改，再一次彻底的奉献给主。若是你已经奉献给主，但是你对于主的奉献不够彻底，还有很多保留，你需要祷告：主啊，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叫我有突破，能够更进一步的更彻底的奉献给主。亲爱弟兄姊妹，主对一个蒙召的亚伯拉罕有四方面的呼召。今天我们是否在跟从主的路上也同样忠心于主四方面的呼召？把上好的献给主吧，把上好的献给主吧。我们的上好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上好就是现在，我们的上好就是我们的光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把这些献给主吧，让主心满意足吧。圣经让我们看见昔日的亚伯拉罕，哦，他在神面前他是那样忠心答应神的呼召，是完全的倾倒，是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 从来没有和神讨价还价。圣经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神叫他怎么行他就怎么做，神叫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他就离开，然后神叫他在迦南美地上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然后走遍这地他就遵行，然后神叫他全家行各里归属耶和华他就遵行，神叫他献以撒他也同样遵行，在他的心中只有神绝对的地位，再没有其他的地位。亚伯拉罕是那样信靠神，亚伯拉罕是那样的单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方面要专题讲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点就是他是信心之父，下一次我们有机会专门来思想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一生如何凭着信所经所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然而我总巴望每一位弟兄姊妹看见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特点，他不仅仅有神的显现，他不仅仅有神的呼召，他又是一位在信心里单纯遵行神使命的人，绝对顺服主遵行神指命的人，神的使命神的托付他绝对遵行，并且是100%的遵行，他是这样讨神的喜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肉体里我们难免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的心是很要紧，若是我们的心肯爱主肯摆上，借着切切祷告，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总是托住我们。所以难怪昔日神在全地只找到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神拣选他成为亚伯拉，成为蒙祝福的管道，带给无数人祝福，叫万国因他蒙福，因为他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今天也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一面我们需要有启示，我们需要听见主的呼召，也就是在圣经的真理里我们真听见真看见，另一面我们需要答应主的呼召，我们需要对主的呼召有反应，我们需要忠心于主的托付，不要做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求主恩待怜悯我，当我们今天听到神对亚伯拉罕一生有四次呼召和显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都生发敬畏的心。其实神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不止四次显现，今天我们所讲的四次的呼召显现还有许多次，其他那几次后面我们再来分享。那么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做一个答应主呼召的人，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内心来感动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都是同盟呼召的弟兄姊妹。求主叫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叫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叫我们认定基督为我们的目标，也住在基督里。主啊，叫我们过一个生活讨你的喜悦，叫我们真是能够离开巴比伦加勒底所象征的一切拜偶像的有形无形偶像的这一些的生活和心态，求主叫我们离开分别出来，求主叫我们从这个淫乱的巴比伦里面分别出来，求主叫我们从犯罪堕落虚空的人生里分别出来，求主也叫我们从今世的风俗潮流里分别出来，也求主叫我们真是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求主哦，也叫我们能够在信心里答应你的呼召，承受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并且天天在生命里经历主。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有看见，也叫我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真是靠着圣灵各处肉体的失意，经历十字架所做成的一切，并且向亚伯兰全然奉献给主，把上好的献给主，满足主的心意。求主祝福你的话语，愿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